好，我们继续我们上次的这个到拜子麦子哈那边做一个段落。那我有请刘磊帮我收集一些问题哈。今天那些问题我们先不谈啊。那我有给你们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41节哈，那个我们还没有就讲到那个拜子是谁了？我们看41节哈。我们上次有一个重点哈，其实当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有个人的解释的，等于说那圈人听耶稣讲，那么耶稣就会解释那个经义，那个最主要的，但是其他的这个比喻本身用的那些东西呢，我们事实上是有个人不同的经验的解释的哈，比如说上次呢。那个张涛弟兄提到说麦子就像我们里面的一些这个肉体呀、情欲呀，然后麦子就像我们有道啊这样哈，那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比喻的看法的话，我就不建议这样子来学比喻哈。当我们在教给人家比喻的时候哈，当然。张涛弟兄呢，他提的时候那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的心，我们会有这个情欲跟这个圣灵的交战，哈。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它是很清楚的，哈。一个是恶者的，一个是属于主耶稣的，这很清楚的，哈。所以我们那个经义本身不能超出这个。耶稣解释的那个的范围，这是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也不用去一定要解释那些我们不懂的，不需要，我们就从耶稣的解释，那些门徒都问他，他也会解释，哈，只要他有解释的就很清楚了。如果他不解释的，等于说我们要在他解释的里面来吸收这个比喻，那如果他没有解释的就很明显了。等一下我们看到几个他没有解释的，哈，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讨论问题。谁是拜子？我们上次还没有把它全部看完啊，我们就有一些问题在讨论哈。那我们回过头来，如果刘磊帮我们收集之后有需要讨论，我们再讨论。你们看一下哈，看一下那问题，让我们再回来讨论哈。越讨论会我们会越清楚哈。好，41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啊，使者我们记得哈，上提到的使者也是天使哈，恶者。那个魔鬼仇敌也是天使，堕落的天使，所以这个工作的，这个在工作的是使者啊，是神的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好，上次我们提到他讲到说这个土地呢是世界啊，那么现在这里提到说他的国里面。要挑出这个恶者，啊，所以上次我记得刘磊提到一个问题，说有没有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哈，那我比较没有想说把它定义在一个哪一个教会，哈，应该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个神的儿女呢，就是有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一直在扩展，哈，我们一起同心在扩展神的国度的时候呢。里面也会有叫人跌倒的，还有作恶的啊！我那天在哪一个组群，我提到说，神的对人的看法只有两类，一类是他的儿女，一类不是他的儿女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很清楚的，就是在指我们上次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提到有没有第七章，好像提到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啊？因为耶稣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所以基本上就是有跟主有关系的一类，跟主没有关系的一类。好，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呢，指到这个拜子就是叫人跌倒的，你记得吗？有一个篇章也是马太福音有个地方，耶稣说。如果是一个眼睛让人家跌倒，就眼睛宁可花掉。所以那个叫人跌倒，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好，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跟主没有关系的，他也称他为恶人。好，所以我们上次在讲说到底拜子是什么？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拜子是谁了？ 已经是有个对象在那里了哈。那如果觉得牛人你还需要讨论问题，我们回来再讨论，我们现在就先往下面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事情呢我们要在我们一直在讨论麦子的时候哈，那我也希望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麦子的难处。好，这个麦子呢，如果你去查考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它是除了是一种野草以外，它被称为毒麦，有毒的根也有毒啊，根那种会缠住那个麦子，然后它有毒，所以如果万一不小心吃到这个麦子的话，听说是会有毒性的啊。那它呢，如果你要把它薅出来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好薅呢？因为它的那个根底部呢，它很强劲啊，根部会缠住那个麦子，所以你要薅它，麦子也会被薅出来啊。那等于说呢，这些麦子呢，无形中会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后来我们谈到神的国了哈，谈到这个国度里面呢，这个麦子会受到连累，这个麦子可能会受苦，这个麦子要在它的土地里面会被抢营养，好，所以我就称作说这个麦子是有挑战的，但是麦子它一定能够结果，而且呢等了到一段时间它会被收藏起来，等一下我们再看它被收藏起来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个地方哈，告诉我们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个地方的努力呢，如果你了解的话，好，那个努力就是要很用劲的，排除万难的才能够进入。因为它前后文哈，这你可以记下来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因为我给你们这个经节的，对不对哈，它前后文的话就是刚好约翰被关到牢里去了，快要被砍头了。好，约翰是耶稣的表兄。然后约翰很疑惑，刚开始他确定说这个是神的羔羊，他知道什么叫神的羔羊，可是后来他很期待，他为他的百姓心里面很焦心，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哈都很希望能够脱离这个罗马的这个权势，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偶像啊，他们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异教徒呢被他们管的是很，这个神的选民被这个异教徒来管的时候哈是很不自由的啊，所以这个约翰呢一方面呢要去扩展这个天国，他传的是悔改的福音，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在牢里面未免会有沮丧，未免会有疑惑，就派他的学生来问耶稣。约翰是很谦卑的，可是他有一个盼望，说我们有一个救世主，神他有一个应许，要有我们有个救主，一个弥赛亚，受高者，那是王，受高者要来，等于说我们有受高者有王的话，那我们的国度就有自己的国度，要恢复我们的国度了。可他就很疑惑说到底是不是你啊，还是要等别人啊，他以为他等到了啊，那个时候的他的情绪还有他的就是看到的啊。那后来耶稣就后面就讲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看十一章好了，就讲了一些话哈。那耶稣就跟他们，他那个来问他的约翰的学生，你回去告诉他你看到什么。第十一章的那个第五节，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约翰是犹太人，他很懂得旧约，马上听到他马上知道是什么，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那里神界的先知的宣告，那个受高者，神的灵高我，使我让穷人，让受辖制的啊，让这个哀伤的怎么样，那个比这个内容还多啊，如果你回去你记一下，我讲的都你记一下啊。这一些当然你不一定要让你查经的对象都要知道啊，你最让他们需要学到的是比喻的真意 但是我告诉你的原因是让你有比他们更多的更多的更深的一些，这个是知识了啊，连带的知识，好让我们在传给他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好，那么在这里呢，为什么会谈到这个神的国要努力进入呢？因为耶稣来的时候，连约翰已经认出，他说他已经承认他是这个神的羔羊，还听到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是约翰还是很疑惑，表示说这个天国本身，我们现在谈的是天国的比喻哦，哈，这个天国的本身实在是跟我们原来的理解，跟我们原来本来的那一个生活模式实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谈到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面，所以当我们跟主的时候，我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一直更新一直更新。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更新，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眼光，从只看眼前一直看到啊，这个以后到永恒啊，从我们只有顾着我们目前的生活，包括物质的生活，刚才我就在讲这个旷野哈，每一次都是在为吃的东西抱怨。我们现在看他们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很不可理喻，怎么老是这样？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呢？当然不是只有吃的了哈，他们那个时候是吃的，那我们可能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需要啦哈。我希望这样没有得到的这样，就像约翰那时候有点失望说，怎么都还没有行动呢？怎么都还没有复兴呢？是你吗？是不是你啊？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要有很多那种旧的更新，就是过去我的都不算了，要从完全从神的这个真理，从神给我们的全部重新啊，再翻修哈、啊，不是只有翻修，连根拔起，然后再建设这样子。所以呢，就发现呢，约翰都疑惑了，好，然后呢，很多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很懂得旧约的人呢，就是不但听不懂，还误解，还扭曲，哈，没有那个虚心的那个学习。所以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事实上那个时候都全部因他跌倒了。最严重的是犹大就灭亡了，因为耶稣没有成为他们心目中的那一个受膏者，那个王，受膏者就是王的意思，而反而被钉到十字架上去。钉到十字架是犹大造成的结果哈。那为什么他要造成这个结果？因为他失望了，他完全绝望了啊。他对这个受膏者有他自己的想法跟他的野心，所以当他看到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他，为他的埋葬预备的时候，他非常受不了。他的价值观念就在那个香膏值多少钱。那对这个受膏者，我一开始就讲到哈，这个天国的比喻最重要的主角，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眼光完全聚焦在这个天国的国君身上，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君，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测试，我们的谋士，他可以给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答案，如果我们愿意跟他商量，跟他谈论的话，讨教的话，寻求他的话。好，所以这里呢，耶稣就谈到哈，就谈到啊、你看哈，耶稣这里讲到，他说哈，啊、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是在指说，你们不是听到这旷野里面这个有呼喊的声音，这个约翰吗？告诉你们要悔改吗？你们都已经听到他的信息啦，你们难道是去那边旷野去吹凉风吗？不是的，旷野没有什么阴凉的地方，是要去听这个天国的消息，就是约翰传的福音，就是这个穿什么 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还有不在一般的生活里面就吃那些野蜜的这样的人，还是你们想去王宫看那些穿细软的衣服，穿那些看你们在期待的国是什么样的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天国不是我们原来的观念中，我有一个君王来了，我们就可以大享太平，我们就可以吃喝没有顾虑了，不是这样子的。在地上的时候，当他这个国还没有完全的落实的时候，天国有很多难处，所以他后面才讲了这句话：天国是努力的人得着的，是努力的人进入的。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你要经过很大的抗争，就好像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大的挣扎，从那个妈妈的肚子从产道出来那一刻是妈妈的一个极痛的一刻，也是孩子呢极，如果他可以在那一刻，他如果可以说不要把我推出去，不要把我拉出去的时候，我想他因为出来他会很害怕，而且呢是他没有过的经验，好，这个生命的开始到现在对他来讲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但是耶稣说呢，就是要这样子。然后他就到了那个后面有讲到说，有没有大概在十几章以后呢，他提到说天国是这种人的，哪一种人？这个像这个小孩子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一定是跟我们过去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才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所以这里我才有一个命题说麦子会面对什么挑战。上次在妇女聚会有一个姊妹谈到她的背景，然后她当她听到说信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她妈妈跟她说，如果你去信耶稣，我就把你的腿打断。她的哥哥还是弟弟我忘记了哈，那个刘连记得吗？另外一个反正是他的家里的一个哥哥，好像也是一样，因为呢哥哥去拜更严重，哥敬拜去信耶稣更严重，以后祖先没有人拜。这个就是天国的难处，我们会有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原来的价值观跟我们的眼光跟我们原来的为人的这个习惯，我们都是要要挣，对不对？耶稣说你要给，你要舍，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一下，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有些什么难处，不一定是外面的，里面的也会有，
就是老我的那个难处，是吗？
好，等于说你已经知道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然后你一直在这个老我里面挣扎，对不对？是的，这是其中之一呀。Yeah, 是的，还有没有？
师母，我觉得一个安静的难处，就安静等候去依靠他的那个难处。
好，等于说平静安稳依靠他的那个安息的难处，是不是？
是。
是的，因为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那个努力本身呢，就是一个你要好像要拼着你的命哈，你要很奋力的很强劲的进到天国里面去，他是这个意思。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一直在跟他的门徒说，当他已经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要受死，我要被杀，然后呢我要复活。所有的他的门徒听到的都是他要被杀，所以彼得说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有人就要想说，那你当王的时候，我做你的左右好不好，再争权夺利哈。然后有的就这样，有的就那样哈。然后到那个山上变貌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那你就够了，因为有摩西有以利亚，这样就够了，他们不需要再有什么了。所以呢等于说对于这个 Messiah 这个救主这个君王的这个，我一直强调哈，我再强调一次，所有的比喻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学习的人 能够盯着我们的君王来敬拜他，盯着我们的君王来感谢他，而且我们是顺服他依靠他、啊、当然顺服他依靠就等于顺服我们的天父。
师母，我有觉得说有一个难处哈，就是
好的，
就是跟我们原来的认知完全不同的难处，
是的，是的，哈哈。
比方说，我们原来就想我们的，好像我们的孩子啊，要努力，要努力，要不要赶输在这个起跑线上，
嗯，
就一直就会为他们成长很焦急，好像我以前那样，我两个小朋友两个小孩子学拉小提琴的时候，
嗯嗯、
我当时就真的很严格，对他们都很严格，就是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一切呢，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灵命，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就是我就觉得有一个难处，就是要克服掉这个前面的一些认知，
嗯，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也是一个价值观，对不对？一个目标跟价值观，你养儿育女的目标在哪里？啊，包括各种方面，婚姻的目标在哪里？啊，当一个母亲的啊，当个父母的这个。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所有这些价值都要因着我们进入这个国度都要翻新了、啊、是的，价值观哈、啊。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啊，耶稣的话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要怎么样脱下，有没有？我们要脱下重担，还有那个罪的啊，这个缠绊啊，就有些都要脱下了。那我也联想到那个耶稣，就是那个妇人不能进天国哈，他说哎呀，妇人要进天国比那个骆驼穿过那个针眼还难哈。我顺便解释一下，那个针眼是在指犹太人的那个城门的一个小口，一个小门啊，因为他们说有城门嘛，城墙哈，城墙，然后到晚上他们只能留一个小门。那因为呢晚上容易有敌人来嘛，所以他们要看着，那如果有人万一那时候要进来的话，他们可以开这个小门。那如果你带很多东西啊，骆驼穿过针眼，骆驼很大，可能那个门，可能那个大的骆驼或在他背很多东西就进不去了，是这个意思啊。那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富有钱的人，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带着这些常伴，如果这些我们本来还没有信主以前啊，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啊，就是我们，而且呢，或者说我们本来就有了，可是又舍不掉的时候，那么这个窄门跟这个窄路呢，我们要进去，要走这个路呢，可能就会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是一个障碍。好、啊，就让我想到说，你讲的这个，让我联想到这两个地方。好、啊，好，好的，好，我们请继续。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难处，还是一个放下自我，就是对神顺服的。一个难处，而且你这个不是一次性的、
嗯、
你可能今天你顺服了，你每天就像一个活祭似的，你得每天死，有时候你是胜过了，然后你再有一个，你因为神的话道理你都知道，但是不断的有难处、
嗯、
你没有说到了一个程度你可以不面对挑战，每个人生的阶段都会有难处，都有不同的挑战，你要选择是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还是凭着自己的情绪或者感受。嗯，
是的，是的，
选择的。
呀、yeah, ，我刚才就在那个啊，民数记三十三章里面提到说，我们人生有两段哈、啊，前面那一段是没有神的那一段，啊，后面那段是有神的那一段，但是我们的世界的日子基本上就是旷野，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旷野的，啊，那么有神的日子，即使是在旷野里面，我们会被训练，我们会被更新，我们会越来。越强壮，因为那队本来是军队，是要进，要你看他们是行军的哈，他们是军队为主的。那我们没有神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就不确定，好，然后自己做主啊。那来到了这个有神的日子里面呢，其实本来神所预定的计划也不过就是两年嘛，对不对？其实不用那么久，两年。啊，该做的都做了，该办的都办了， 律法啦、条例啦，还有这个约柜，什么都奠定好了，一个国度的那个哈，都奠定好了。可是问题刚才刘蕾讲的哈，问题在哪里？就没有办法顺服。所以后面的38年是自己要的，前面的两年哈，就两年，神也就把他们带过来了，该经历的、该训练的、打仗也打过了哈，因为他们没有打过仗嘛，所以一定要训练他们。那他们必须要绕一点路，好，但是不是真的绕旷野。从那两年后，从他不愿意进去之后，不愿意听神的话进去之后，不信靠他的时候，那之后就是真的旷野。然后呢，他们的问题怎么样？越来越严重。你会发现到等到他们再回去绕的时候，那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个抱怨的问题，然后每一次受处罚的那个人数。好，我们知道好几次，到后来就变成有那个，因为巴兰的这个，他们对他们引诱了，他们犯的罪，好，他们奸淫罪啊，拜偶像的罪啊，越来越严重，而且都很大的数目的一种被处罚啊。所以这个顺服是我们的难处，没有错，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以前是做主，然后服在这个主的里面，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真的是认他为父的话。我们跟着我们的主的话，不是我们可以，他一定可以哈，把我们塑造成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该怎么样了，然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顺服他的话，就等于顺服我们的神。是的，顺服，是的，是我们的难处。顽梗的那个顽梗心是我们的难处。还有吗？像这样的话，你可以问你的组员哈，你跟你学的这些人哈。让他们也讲出他们的难处，然后你就知道他们的难处在哪里，然后就为他们祷告。或许你可以提供给他一个方法，或者是你的经验哈。我们提出我们的难处之后呢，我曾经有这个难处，也帮助他理解说，哦，我可能有这个难处，这个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哈。还有吗？我们欢迎那个明宇哈，我看到好像明宇在上面哈。
我刚刚想的是那个附带讲。
这是一家吗？一家吗？
对对，是我。
Okay. 哦，付代价好。比如说呢？
是要就是主耶稣说的，要舍掉生命，然后才能世上生命才得着生命。比如说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了，就从我们这个读经这些开始，这小的，我觉得有好多。我觉得，比如说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付这么多的代价，那时候如果想知道的话就怕了，就根本不敢往前走了。那现在我觉得走到现在，我觉得哟天哪，其实前面是一直充满着挑战的。
然后
对，这是我的感受，就是一直充满挑战，一直是要那个要舍掉完全没有自己，就是所以我说大大小小的代价，但是主要
是的，是的，我们当中我们的组长哈，阿姨哈，徐丽娟姊妹哈，她为了她的丈夫祷告了很久很久，那付上什么代价？付上忍耐，而且还要祷告的代价。但是她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代价呢，她就学到了信心跟依靠，没有路可以走的。他的难处，没有什么答案的，哈哈。
师母，
是，
我是明宇，你刚才在呼叫我是吗？
对，我看到你的名字呀，欢迎你呀，请讲。
你刚才有问我，就是我信主的代价，我觉得，
那你的
信主
的难处，难处，你的难处，
信主的难处，
哼，
就是我一个思想的一个斗争吧，因为我以前完全是一个就是唯物主义者
呀， yeah,
就是我是对无神论者，所以呢当我接触到我们的这个基督，还有接触到我们的这个神天父的时候，我的思想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斗争的，
是
对
是，
然后我是可以每天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思维去想。后来呢，因为瑜伽是我的挺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每次我都是会 跟他去讲我的这个，我老是会去想这些问题。但是呢，当我真正的得到了这个神他的好处，就是信主的好处以后呢，我就不会再去想了。
嗯嗯嗯，等于说你已经有尝到那个信主之后的那一种福分，哈，那个你有那个经验了，可以这样讲吗？你讲的好，就是
有经验，对对对，
对不对？好，那请教我有一个问题哈，明宇，我问一下哈。就是你刚才在讲的那个斗争的部分，是在你还没有信以前还是信以后？
在信和不信，就是我的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是本身是遭遇了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低谷的一个难处，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法了，我已经不知道把自己应该往哪里去处了，我任何的方法都没有，不管用了。然后呢，我是觉得我只有信主，他才能救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有一个那种无神论的思想还在，
过不去，
对对，就是
过不去。
对对，就是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过不去的。
那你从从接受了之后，然后你也有体验了之后，你那个过不去的部分是等于说都理解了，还是你还是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不理解的地方。
是的，
有姐妹，对对，现在有姐妹也在跟我去说这个问题，我说我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对，是的。所以你的难处是在于你的理性上认知，还有你过去的这个传统性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对，就是，
要连根拔起。对了，了解，
是
了解，是的呀。那我们这个比喻的一开始我们有谈到神容许我们这个部分一定要更新的，我们提到新酒，如果你有听到前面的话，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那一定要更新的，好，不然的话就不配不对称了。那等于说呢，神容许我们这一段就是在更新的时候，而且他要亲手来对我们做工，好，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期待，我今天早上吗？还是忘记了哈？昨天晚上，今天早上跟一个姐妹谈她的问题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就是在70岁的这个年纪了哈。她的问题是一个，她是一个那个，她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领导级的一个人。那有时候哈，当我们在知识上或有理性上有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些过去的经验的话，我有时候我们会很难跟那些跟我们经验不一样，或者是比如说知识比较没有受教育啊，各方面那些哈。那我刚开始很久以前，我要解释神的话，我也有这种难处，不是我故意不接地气，我们这样讲哈，而是我不会，因为我的过去的文化，过去的那个哈，我已经不一样了。你看我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当他在跟我谈他问题的时候，我跟他说哈，我说姊妹啊，你知道吗？我已经近70年届了哈，我还在成长。我突然间跟那个。我最近跟两个姊妹哈谈的时候哈，就她之前有两个是跟我完全是不一样的背景哈。当我是个台湾人到中国做宣教士，这是神迹了，真的是神迹哈。那你们可以见证说我怎么样在跟中国的弟兄姐妹的那种。就是我就当作我的家，当作是我的家人，不是有当作，就是真的就是能够融入我们大家的文化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这个对我来讲是神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会的。但是对于这两个我讲的两个姊妹呢，她的族群啊，她的族群里面呢，事实上是我没有办法去触及他们的心的，我没有能力，我的语言，我的表达方式。我讲他们听不懂，类似这样的哈， 不是因为我高他低哦，不是。好，记得刚才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说天国天国等于说天国最小都比你们大，意思是这个意思啦。天国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呢，当我在跟这个姐妹谈她的问题的时候，我跟这个姐妹是可以通的，因为她是有哈，就是我们比较有相通的这种才能方面啊，或者我们的经验方面啊哈。那她是主管啦哈，这个应该是那个谁那个小红最在行哈。但是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发现呢，神竟然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让我长成了那个可以跟人家靠近的那个能力，本来是我没有的，不是我故意不要，但是我没有的，所以我就只能用个很礼貌性来跟他啊问候啊怎么样，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到他的心里面来服侍他，这是我的意思。当我服侍的时候，我不会分门别类的，可是我就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呢，我竟然到最近可以跟三个人都是他不同层次的，不同那个以前不行的，我现在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一样在脱掉我的旧的啊，然后换新的，所以就那个皮带呢就越来越新，越来越强韧，越可以装那个新酒了啊。是的呀、yeah, 嗯哼，你就继续努力吧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持守住啊，知道说会有这种可能啊。就像我们婚姻好了啊，有时候呢就是结婚前跟结婚后一进去婚姻，诶，怎么是这样子，就类似这样那种 shock, 那种完全是没有想到意外性的。但是呢我们的是一个好的，一个绝对是最好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如果有时间看到下面的三个这个比喻哈，就谈到说我们事实上是找到了至宝啊，但是要得到至宝是有代价的啊哈。好，我们请其他的人继续。
师母，
是的，请讲。
我是
格啊，是
师母啊。我的一个难处就是无法做到功课己身，就是立志有我行的却行不出来。
嗯哼，
比如说我早晨天天早上立志说我六点起床吧，读经祷告，总是有的时候睡得稍微再晚点就体贴肉体了。这块我做不到，这块很难，我感觉。
好，了解。嗯哼，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意志没有那么的强韧哈，那等于说我们需要是神的恩典呐。好，我们攻克己身的那个励志是需要的，但是呢，请我们不要鞭打己身，好，就好像定自己的罪啊，或者是好像说就好像那些苦行僧一样哈，不要变成这样子哈。攻克己身是说我愿意，我可以我愿意学习，好，然后我如果做不到，我就跟神求恩典。那如果神还没有这方面还没有给我慢慢的站起来的话，那我就在没有灵修的下面跟神每一个时辰、每一个分钟、每一件事情都跟他靠近。有时候神在训练我们，不是一定要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间念哪一段经文、多少经文，或者我们有没有祷告，不是这样子。神要的是我们，当他给我们那个主导文的时候，哈，今日的饮食，不是说我讲了一句话，我等一下就不用求了，不是这样。我今天吃什么，能吃到什么，都是神给的。就一天的饮食是一天的祷告。我今天的心愿不是只有早上祷告的时候才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一天的心愿都是在放在神的身上，荣耀权柄都是你的，一天下来把所有的荣耀都归在你的面前，都是都为了要荣耀神。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师母、对，这我就清楚。我原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老有感动嘛，就说哎呀主啊、我愿意为你就是多祷告多读经，然后早起，有的时候感动的时候会想着哎呀我都愿意为主死，这种有这种想法。但是当行出来的时候就做不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受责备， 你说我就感觉我好像在像主启示一样，但是我做不出来，心里有的时候特别受责备。嗯，感谢主。
你向主许的愿哈，向主许的愿哈，神听到了，而且你是愿意的，对不对？好，
对。
那这个愿要还给他，到后来会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成感恩的祭。什么叫感恩的祭？是从神的恩来的。我们把神给我的，然后去还愿。所以你一方面跟神许愿，一方面呢，你心里面定着一个定义，说我凡事就要荣耀你。即使我今天做了一个见证，说我没有爬起来，你也是荣耀神，因为你很诚恳的，很谦卑的，很诚实的说，神啊，我爬不起来。我们看那两个祷告哈，对不起啊，今天晚上变成我在回答你们的问题哈，我希望你们不要在意，不然我要讨论的哈。我就想到那两个祷告的人，在殿里面祷告的人，耶稣讲到一个是税吏哈，还有一个是这个文士哈，还是法利赛人哈。你看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呢，他是很自义的，我不像谁哈。刚好这个税吏呢，他是一个低着头很惭愧的，那我在想他可能也在想，我不像那个人有好好的进食，我不像那个人那么懂圣经，我不像那个人，可能他还是这样想啊。那问题是耶稣悦纳那个税吏，是税吏吗？是税吏对不对？
是
是
是，
嗯，好的。我现在脑筋已经没有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那么鲜明了哈，没有那么快了。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说，我们可以跟神要，我们的渴慕可以跟神要，但是我们不要有那种说，他没有说我不像他，哎，他说我就是这样，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们的天父养每一个儿女，他有他的方法，只要我们心里面愿意的，他会帮你成全。那他要成全的，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不是我们所想的。哈哈，好好，这也是一个难处。好，还有吗？还有要提出来的吗？
嗯，谢谢师母，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这次给你们一个例子哈，就等于说呢，可以帮助在学这个的啊，这个这些学员呢，让他们也能够。去思想说到底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会有什么挑战，好，然后彼此激励，彼此带导哈。好，那我们就如果你们现在没有想到，等一下再补充哈，那我们就往下面继续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部分的哈，第三课的第三个部分。那当然你们的那个听的那个录音呢是有留给自己的编号的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44到52节，接下去一样天国的比喻哈。十三章，我们从44到52节哈，稗子麦子的比喻哈，跟这个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三个比喻呢，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哈，只有马太福音有。好。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比喻，就是44节啊，44节，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好的，这是一个。那我把那个藏着特别提出来，啊，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哈哈。那后面说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那我让你们思考一下哈，这两个藏有不一样吗？第一个和第二个是谁去藏的呢？
第一个藏是不是就是它是好像就天然的在那里，然后呢，但是不会说。很容易找到这个藏表示的这个东西，
奥秘，像奥秘，对不对？
奥秘，对，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很
是
一下就能找到。嗯
嗯哼，是。
我觉得好像第一个藏是天父藏在那里的，
天赋长的，好，也可以是。好，我跟你们说过哈，这个比喻的解释哈，就按着我们的理解哈，但是这个真意要抓住，这样就对了。好，就是啊，像我们上次也提到说那个啊，发酵的酵母也可以是说罪的那个一个因素，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啊，小小的一个酵母菌哈，那个酵母一粒小小的，它就可以发全部的面团哈。所以它是有不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解释呢，连圣经学家都会有不同样的解释。我们一定要把那个真正的意思抓到了，那就好。好，好，那现在刚才那个月华姐妹呢，她说呢，天父长的，天国的这个天国的主人就是天父嘛，哈，好，天父长的，那有得说呢，他就是那个不容易去。可能呢不容易去，人家也不太容易去找得到的啊，藏要藏到很深的地方嘛啊，既然是藏的话就是不容易被找到的。还有吗？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人遇见了
就是他不是有意的，好像他是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宝。
后面说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好，那我们现在呢先往下面那一节再读一个比喻，我们再回来谈这个问题哈。我们继续呢，我的给你们大纲都有了哈，45、46节。好，请念。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好的，好。如果耶稣没有解释呢，但是把它讲在一起的时候，像上次讲到那个芥菜种子啦，讲到这个酵母啦，这个事情呢就很容易就有它的相通的地方。好，那么现在这两个也有它相通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更能够理解它的含义。好，相通的地方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回答哈。
师母，我想在这相通的地方就是都是好东西，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他看到了。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就第一个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去卖的那个房子来买这个地。
OK,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谈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先讲这两个比喻的相通的地方，有好东西，好，还有吗？
都是卖一切所有的，然后买。就是付了自己所有代价，然后去买。
他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
两个都有
付出一些代价的，是的，两个都是呀，对，很好。
都有遇见，
都有什么？
遇见，
好，遇见是的，找到遇见，既然不是那么明显的，好像一个机会一样。
师母，我讲同文革，
是，请讲。
就是都被发现了，
他是虽然是藏的，是可以被发现的，对不对？被找到了哈。OK,
是的
，OK, 是的。好，那我们轮过来哈。
本来我想讲，他说都是跟那个立波讲的一样，但是我想他们两个有一个好像都挺高兴的，因为那个藏宝的人，第一个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然后他们都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东西，值得他们付出代价。
他们都是宝，可以这样讲吗？是宝，
对，都是宝。
是的，他们都是宝，有这个眼光了哈，是宝。我们已经很多特点都谈出来了哈，还有吗？如果我们用刚才月华姐妹讲的都是很好的哈，我们可以把它提到最好的，可以吗？是不是这样子？我想他们变卖其他的也都是很好的了哈，但是呢用那一些其他的来换一个最好的，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好，是哈，宝贝哈，是最好的。欢欢喜喜是可以期待的，是可以兴奋的，是可以很有盼望的，是很值得的， 很甘心的，这个都是一个啊，那欢欢喜喜哈、啊，让我们觉得是很甘心的。但是难处是在得到之后呢，后来就像我们刚才讲，有那么多的挣扎哈、啊，那么多的怀疑呀、啊，或者是那么多的啊困难，然后要忍耐呀、啊，哈、啊，嗯哼，还有吗？好，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说，都是见到了，都是遇到了或找到了，好，那等于说这个得到这个宝的人呢，他有一些特质，有一些特质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再联想一下，我们刚刚都提到重点了哈，他们是遇到了哈，那这两个买的珠宝的这两个人哈，都是变卖所有去换来的，去买过来的哈，那他们有什么特质呢？刚才提过他们是宝，他们是宝。
是
宝，还有呢，
韩红啊，我觉得第一个是
听不到
吗？
嗯哼，可现在试试看，现在试试看，
现在怎么样？
现在可以。
为什么我的声音听不到？
没有，现在可以了。
啊。第一个是欢欢喜喜的，就是他是特别的享受这个宝。第二个就是一个买卖人，买卖人他就没有了那种非常直接的、非常单纯的那种要这颗宝这个珍珠，他就会觉得哎，我可能是要做买卖的。我把它买回来是为了做生意。
嗯嗯，他想要再赚得更多的，是不是？他觉得值得、
嗯、
啊，因为他会卖掉所有的、
嗯、
去买这个，表示说这个还可以让他得到更多嘛，嗯、对不对？啊，
他就是有生意人的眼光了。
嗯嗯，他是拿来经营的啊，是不是？
嗯，对对。
嗯哼，记得哈，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哈，从前面一直谈到下面来的时候，其实这特性呢都在每一个比喻里面都潜藏着那个意思哈。比如说像说我们可以拿来经营的，就像耶稣说你量什么给拿什么量器量给人，然后呢你反而要得到更多哈。那这也是都有类似相通的地方哈，就好像你刚刚得着的时候，或许你说价值是这样，那后来你会越经营越宝贝，然后越可能有越大的这个哈，也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它哈，它有它相通的地方，但是不能只有一个用一个来解释你的想法，要全部连起来想。嗯哼，还有吗？
师母
是、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好像他们都非常的就是不但有有就是识宝的能力。还非常的果敢，就是有胆有识，因为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
嗯、
这个投资作为投资人可能很少有这种把所有的资本压在一件事情上，而且他们好像立刻就做。 那个前面说遇见了就藏起来去变卖，后面说遇见了就去变卖，好像立刻就去做。
是那你认为这个果敢你怎么来解释呢？你认为这是要什么样的一个，等于是冒险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可能有一点冒险、嗯、那我觉得还是他真正认识到那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嗯、
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嗯、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在、
嗯、
好像我如果知道福音，真知道福音的那个、那样的宝贵的。
问你哈，好，我了解，我了解。我请问你哈，那个你能不能联想一下，在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就是当你决定信主，然后你受洗了，归入主的名下，也进入了教会里面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这种这个入就是进去的这样的一个你所谓的果敢、啊、那么这个果敢呢 可以把它想成什么？有能不能联想一下你自己本身？
好，我当时因为其实对代价不清楚，像这里是它是变卖所有，
嗯，
我当时刚刚大学，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代价，所以我然后没有果敢的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
但是呢，你提的这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符合圣经的给我们的真理呀，yeah. 那你继续讲，继续讲。
要说果敢，其实我认定神可能有两件事情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件是我和丈夫结婚，我在结婚前对婚姻没有盼望，后来那经过祷告以后，神给我带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进入婚姻选一个伴侣。所以我知道是这一位伴侣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就结婚了。然后
是
这个是觉得神给我的一定很美好。说哪怕不好，也是因为他为我量身定做，需要我在其中去更完全哈，去磨练的。所以我们婚后多年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开始是用一种。就觉得这是神预备的，都是好的。我不好，我难受的时候，我也想为什么会这样？
那是一个定点，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点，是不变的。好，然后再去面对每一次的要面对的一些难题哈。好，那我在讲的是说，好，这个是你对于你的婚姻的一个需要，你需要有一位给你一个有保障性的。一个引导，那时候你已经信主了，对不对？
对，我们都信主，在
传奇。好，那我们退回到你从不信到信的那个关键点哈，有没有这种突破？从把所有的换成只有这个，有没有什么突破？
我当时没有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因为我信主的点是在于我之前觉得生活工作学习就是都是虚空，没有意义。我能看到的最好的生活我也不羡慕，我不觉得要为之奋斗，我觉得没有意义，强烈的虚空感。所以进入主里边几乎是赤裸裸的进去，我没有觉得我要放下什么，我自己的什么东西要丢掉，就是这一点。那唯有就是推动我做觉知祷告的是那天查马太福音的时候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好像是这样一句话。所以我就觉得我光查这些知识，我应该去认识这位神。
等于说你原来所有的是你的生活好各个层面，但是呢当你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生命的时候，其实你不能说你没有放下所有的，因为当你抓着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哈，很自然的，像刚才我们讲这个天国就是在翻天覆地的帮我们连根拔起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没有能力脱落这一切的，只是你很想突破，能够到更好的，能够到你不觉得空虚的，那你这里很空虚嘛，所以呢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代价啦，我认为是一个代价，等于说你也是一个冒险啦，你本来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很空虚，但是你不甘心于这样空虚的时候，你却找到了一个生命，谈生命的，不是只有生存或生活的，然后你就抓的那一个，那无形中呢你其实也在慢慢的放掉，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包括你的婚姻的历程也是在放掉啊，对不对？我们婚姻的期待啊，那个也是，对不对？
是这样的，这个是慢慢这么多年后边以后有期待，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你的这个拿出来这个角度哈，让我想到就是说， 什么叫做那个果敢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信是所盼望的一个实底，还没有看到我们就有确据。真的就是类似，就好像我先信，我先进去。刚才那个谁，那个啊，明宇也是这个几乎也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啊。我虽然不理解，虽然我的理性过不去，可是我就先信，然后之后呢，就在那里再更新了。好、啊，这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对，其实我们谈出来这些哈、啊，都是要帮助我们在带的人去突破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他们的过不去的，或者我们所谓的不能攻克己身的地方。因为基本上我们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得够好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这样，是我们相信了我们会让神，我后来有一个标题叫做我们得宝自己成为宝贝。好，我们后来再谈了。好的好的，谢谢。我顺便提一下，上次那是立波对不对，刚才讲话立波对不对，
对
对。 好，我顺便提一下，上次你在提的，我们在提到说那个睡啊、人睡了哈、啊，那个人睡了，那个人呢是以英文来看是多数的，是不是在指那个主人？哈、啊，就是很自然的人睡一觉，就好像他就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那个成长的那个那种原则的那个自然律里面呢，就是在我们没有察觉的里面呢，这个恶者，因为我们在形容那个恶者趁着黑夜来哈。啊，我们不自觉的就在那里了，所以它是有一个，我们就用那个单数跟复数来分别。单数的话就是指主人，然后我们复数的话就指神的儿女啦，哈、哦，还是一般的人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上面特别去查了一下，哈、啊。